让我们从当中啊看见你的恩典，也看到人的罪，让我们能够引以为戒啊，在我们今生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警醒，能够常常的祷告仰望主你的恩典。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是继续十五章从二十二节这里边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旷野离开埃及之后呢，就开始了从旷野当中的旅程。那这个旅程当中，其实本来呢圣经告诉我们大概十来天的时间就可以进入迦南了，但是呢这短短的十天的路程呢，他们走了四十年。那当中当然有神的旨意，神也没有让他们计划让他们十天就到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见神的旨意是带领他们让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经历神。那我们看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呢我们看接着呢就发生了。二十二节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有水。诗篇里告诉我们，旷野呢就是疲乏无水之地，旷野嘛就是荒芜的地方，就是没有水，是吧？而且那个地方呢是沙漠，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没有水。走了三天找不着水，那终于呢找到了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呢不能喝，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那马拉的意思呢就是苦。那终于有了水了，又不能喝，所以呢这时候人呢确实是很沮丧的，是吧？又渴又急，所以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这个刚刚过去，是吧？经历过红海这样大的神迹几天的时间，然后呢就开始抱怨了。表面上看他们是向摩西抱怨，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对神的抱怨。我们看这里边摩西的反应是呼求耶和华，求神的帮助，接着呢告诉我们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出手就很简单就解决了。不是这棵树有什么魔力，而是神让这棵树起作用，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解决这个水的苦的问题。没有任何的从科学上从任何的方面都不需要解释，就是神的作为，神让这件事情发生。那在后来呢以利沙身上也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是吧？就用一个东西放进去就把这个成分都改变了。那接下来告诉我们耶和华在那里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要试验他们。刚才我说了，神让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这些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塑造他们，让他们能够经历神，能够信心建立，生命成长。我们现在同样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生经历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那我如果我们经历了，我们学到了，那就完成了神的旨意。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学到，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反复的失败，反复的经历，最后呢很多人还是倒闭旷野，非常的可惜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马拉这地方定了什么律例典章，也可能我猜想也可能这个是一句总结，就是说整个在旷野当中神就通过他们遇到事情以后的反应，他们对摩西对神的这种互动，就反映出他们这个面对这种试验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状况，就是他们能不能听神的话。每一件事情神都给他们规定了，比如说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后来这个马拿的事情。然后二十六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试验呢，又叫测试、考试，是吧？我们上学的时候都经历的。考试的目的就是看看你是不是掌握了，是不是学会了，是吧？如果学不会呢，就一直要考下去，就是我们说的要补考，要留级。就是的目的呢，这里边神说得很清楚，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留意听神的话，表现出来呢，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不是人眼看为正，而是神看为正，就是神的规定、神的要求，我们是按照神的话、神的诫命，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我们又叫律法。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了，那这个行为呢，就是神眼中看为正，那我们的考试就算过关了，就算毕业了。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经历就是反复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用40年的时间走这个旷野的路。其实很多的苦呢，其实可以不用吃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生命的状态，他们的悖逆，就导致了后来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神说，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些呢，你们就不会吃很多的苦，包括身体上的疾病。神说，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那反过来呢，如果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埃及人他们受的苦，他们得的病，他们也会得的。这不是神的本意，神不希望他们生病，不希望他们受苦受管教，是吧？但是呢，这就反映出神的公义来了。那埃及人他们所经历的苦，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悖逆。那同样的，以色列人不要以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就可以肆意妄为，就可以不听话。如果你们不听话，同样的，埃及人的这些的苦、这些的病，你们也一样会经历。神本来是医治以色列人的，他们本来有病，神都会医治他们。但是呢，他们如果不听话，他们悖逆神，同样他们也遇到管教。好，接着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他们继续往前走，27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他们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是吧？这里面有两个数字，一个12股水泉，就是泉水啊，非常清澈甘甜的泉水。然后呢，不但有泉水，还有棕树，是70棵。那七呢，是完全，圣经里边有太多的七了，是吧？我们读圣经。那12呢，是神家的数字，12个支派，是吧？将来呢，这个有12个使徒，在启示录里边也有很多的12个门，神家的数字12。那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以林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按我们现在说呢，就是一个沙漠当中的绿洲，非常的丰富，又有水，又有这个树，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呢，人都喜欢。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叫以林书房，这个以林书房呢，就是一个福音机构了，他们就出版一些的属灵的书籍的。那他们起这个名字呢，我想应该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以林这个地方是有泉水、有树木，非常的丰富，这是神的恩典，是吧？在他们这个在旷野当中赐给他们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绿洲，他们可以呢暂时在这儿休整，可以在这儿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他们不可能长期住在这里的。而且呢，沙漠的绿洲都不大，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的人长期居住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短暂的休整，继续呢他们要往前走了，进入16章了。以色列人 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这个旷野呢，也是一片一片的，是吧？也有地名。又到了另外一个旷野，就是逊的旷野。那这个时间点呢，是在出埃及后第二个十五日。但是这十五日呢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第一个月的十五日就是出发，从这个埃及出发。这十四日的晚上是逾越节嘛，当晚埃及人就催他们离开，那应该就是十五日的凌晨他们就出发了。那整整一个月，我们看整整一个月了，才走，刚过了红海没多远，是吧？刚过了两个站，一个是这个马拉，一个是以琳，刚刚经过了这个两站地，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的，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事发生。那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看一看他们已经抱怨了神几次了，是吧？没完呢，接下来呢又有事情发生了，又要抱怨了。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当中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遇到一点事情呢就开始抱怨，这个抱怨呢是他们的一个常态，这就反映出一个人的生命。那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抱怨，感觉到不舒服了，感觉到困难了，就会对神发出怨言来，我信主了为什么还这样，神为什么你不祝福我，你在哪里，是吧？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他们在埃及就抱怨过，是吧？当摩西进去见法老第一次，法老不允许他们，并且呢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的时候，这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抱怨。然后呢在埃及大军追上来的时候又抱怨，我们为什么不能死在埃及呢？为什么让我死在这里呢，是吧？那在马拉的这个地方因为水苦抱怨已经三次了，接下来呢是第四次。为什么抱怨呢？我们看这个造寻的旷野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抱怨是全体的，所有的人说什么呢？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大家看到这个抱怨以后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很可笑啊？可笑的地方在哪里啊？坐在肉锅的旁边，这是真的吗？大家想想，为奴之家每天生活这么苦，他们有那么富裕吗？有那么美好的生活吗？整天坐在肉锅旁边，这个就是说这话，是吧？这个明显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现在都不相信他们是坐在肉锅旁边的。而且呢吃得饱足啊，然后呢就讲了，你看我们那么好的生活，那么好的日子，现在呢你把我们领出来了受苦，这个为什么抱怨呢？咱们就可以想象呢，什么原因呢？就是饿了，没有吃的，从家里边带来那点面呢都吃光了，现在就没有了，绝粮了。那绝粮怎么办呢？没得吃，唯一的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到这个罪魁祸首，我们为什么今天受苦啊？就是因为这个摩西嘛，他把我们领出来的，我们那时候有肉锅，是吧？那么多饼，又有鱼，啥都有，那么舒服，现在呢走了这么远到这儿呢，越走越没有盼望，没有出路，全是旷野，然后呢又没有吃的了。大家想想，这个时候确实是，如果以后没有马拿的话，差不多两百多万人在旷野，那最终结果就是饿死。他们说的没错，那你叫我们这全会众来的旷野干嘛呢？不就是饿死我们吗？他说的意思就是，摩西你没安好心呐，好像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那结果呢到这个旷野地方啥都没有，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是吧？所以说他们之所以这样抱怨的根源就在于不认识神。如果认识神的话， 这时候能做的什么是祷告嘛，求神来预备，是不是？神你既然能够领我们出来，大能的手用石灾是吧，一路上这个苦水能变甜，那这点事情我们饿了这个食物神就不能给我们吗？如果对神有信心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看他说什么呢，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他里边还提到了耶和华，就是说我们在埃及假如死的话，我们与其现在在饿死，我们还不如，如果必须死，还不如在埃及就死了算了，在埃及是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大家想想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耶和华呢？为什么说在埃及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呢？难道神要杀他们吗？是不是？其实呢我们又看英文的话就是God's hand， 就是神的手，神的手杀他们。其实呢他们的，我认为啊，他们讲的就是因为在埃及神击杀了长子，埃及人很多，埃及人都死了嘛，就是被击杀了嘛，那他们就认为呢，那如果我们死不如在埃及就像耶和华击杀长子一样，我们也被杀，被耶和华所杀就行了，那还落一个痛快，是不是？不需要这样受苦，这么挨饿。这些话呢，我们就从这些话里边看到什么呢？就看到人的这种罪呀，这种话非常的恶毒，对不对？就说首先不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是不是有肉锅，是不是真的吃得饱足，那当然了，是前面是有困难，从人的眼光来看没有吃的就结局就是饿死，但是我们不能换一种语气好好讲吗？这个话为什么要说的这么难听呢？是吧，我们饿死还不如原来就让神把我们杀死呢，那你把神想成什么了，是吧？其实整个这个事情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抱怨摩西，但是后边摩西会讲我们算什么，抱怨我们，那摩西是凭着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吗？不是神让他做的吗？是不是？自始至终他是神差遣他的，他也向以色列人说明白了，是吧？是神派他来的。所以说这些抱怨最终都是向神在抱怨，就是等于说神你动机不好，我们在埃及本来过得很舒服的日子，那你现在呢把我们骗出来了，骗在旷野这里边，没安好心就让我们在这儿活活饿死。所以这个很简单的是吧，这个道理大家不用详细的太多的解释，都知道他们其实呢骨子里也是对神的抱怨。那你应该求神呢，神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了在你身上，这次再求吧，看神，如果你求了神没有满足，没有给你们吃的，这时候可以再抱怨，对不对？他们直接就来了，说出来这样难听的话，一切的抱怨这个因为带着这种恶心呢，要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很恶毒的，就像主耶稣讲的是吧，你们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污秽人的呢就是人口里所出的，这些话非常的恶毒。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即使是这样的话，这样难听的话说出来，我们看神的反应，几次的抱怨，神的反应我们都能够非常的，从我来看呢我是很惊讶的，我就觉得我对神非常的从心里边对神的这种佩服，佩服什么呢？神的这种容忍。圣经耶和华对自己的宣告，他的属性就是有恩典有怜悯，还有一句话什么，不轻易发怒，真的不轻易发怒。这么难听的话，这么恶毒的抱怨，神没有任何的这个表现出愤怒来。我们看接下来神的反应，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你看神没有生气，神认为可以， 百姓这么抱怨是合理的，因为他们饿了嘛，人的这个饿的情况下可能就说出一些这个冲动的话，神你看说好，你们饿了我就给你们粮食，而且呢我要从天降给你们，你们不需要再种地的，不需要受苦的，直接天上就降下来，而且呢每天都有，每天收每天的份，每天收每天的份呢，这里边神说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为什么每天收每天的份就能够试验他们呢？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就这件小小的事情都能够试验出来人不听话。神给他们安排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到，非常的理解他们，但是呢人们对神的要求，对神的话是几乎每一次都要悖逆，都要不听话。那接下来我们会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第五节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第六天呢就是星期五，第七日呢就是星期六，就是安息日，是吧？安息日呢就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工，那神就给他们这样安排，那就第六天你们就收双份，就为第二天预备，然后呢第二天就不要动了。接着第六节说，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说，到晚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种话呢说了很多很多次，就是什么呢，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忘记是谁把你们领出来的。虽然他们现在不认为从埃及领出来算什么大不了的恩典，但是呢这个呢确实是极大极大的恩典。这个从埃及领出来就像我们摩西说主耶稣是像他一样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主耶稣是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之下领出来，而这个摩西呢是把他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家这个捆绑之下领出来，这个恩典是极大极大的。如果神不把他们领出来，就一直在那里被压迫成为奴隶，是吧？其实这个恩典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说呢他们经常忘记，所以说经常要提醒他们，让你们要知道。为什么说到了晚上他们就让他们知道呢？就是你们不是抱怨吗？现在神给你们，你们要的一切神都满足你们，你们应该就知道了吧，神是有大能的，是他把你们救出来的，把你们领出来的。接着说，刚才说是晚上是吧，现在又早上，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看这个摩西讲清楚了是吧，你们发怨言不是对我们，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不过就是仆人嘛，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做的一切事都是神让我们做的，所以说我们你发怨言也不是发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主意，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告诉他们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你们都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要向你们展现了，就给你们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的时候，在这些事情上你们要看见神的恩典。那晚上早上都给什么呢？继续具体的告诉他们。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又说了一遍，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就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小聪明，你们不敢得罪神，你们朝我们来向我们说这种狠话是吧，解气。但是呢神知道的，神也听见了，不要以为神没听见。而且呢你们不是要肉吗，你们不是说坐在肉锅旁边吗，现在神给你们肉，你们要什么给你们什么，要粮食给粮食，第二天就会有肉，是吧？他说的呢早上晚上呢都是第二天就会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无话可说。你们所要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肉， 都管饱。接着第九节说，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现在呢，要告诉以色列人要到前面来，要看见神了，神马上要来了。接着呢，神终于就接着在以色列面前就显现了。第十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那到底耶和华是怎样的形象显现呢？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真的显现了。那这个云柱火柱一直都有，是吧？那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耶和华显现了呢？那一定是不一样了嘛，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景象。那圣经里边有几次讲到了耶和华的形象显现，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是吧，里边都有神的形象的显现，这个大的光芒这种神的宝座都有这种形象的。但是呢，在这里边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总之呢，和平时的这个云柱火柱是不一样的，能够明显的看到这个异象，而且呢是有声音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们看神出现以后并没有和百姓直接说话，神从来都是对摩西讲，摩西是神和百姓中间的一个中保，是旧约的中保嘛。神赐下律法也是赐给摩西，神不对百姓直接说话的。神说什么呢？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了，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这个晚上早晨不同的东西，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告诉他们，通过这件事情你们就知道我是神了，是你们的神，你们所信的耶和华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就按照你们的要求，你们要肉给你们肉，你们要食物给你们食物，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接着看呢，到了晚上什么来了呢？鹌鹑。我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我们都见过，是吧？露水呢，一般是春秋季节才有露水，就是有这个早晚的温差，才有这种露水的结露嘛。就是这个空气当中的水分，因为这个地上的温度低，就凝结成水分，一层露水。这里边呢，其实是讲两件事情，一个是晚上，一个早上。首先是晚上，晚上是鹌鹑飞来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鹌鹑呢？鹌鹑是挺小的，那个比麻雀大，比鸽子小。那鹌鹑来是怎么来呢？是遮满了营，也就是说，他们以色列的营地应该是很大的，是吧？上百万，那是很大的一片区域，都是他们的营地，遮满了。也就是说，这些鹌鹑来呢，就飞到他们这个营，就是所有的地方都落满了这种鹌鹑，落满了干嘛？就让他们捉嘛，让他们吃。那接着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其实是就是呢有露水，露水这个上升，就是当这个早晨温度上升以后呢，这个露水就蒸发了嘛。露水上升之后呢，本来露水蒸发以后就没有了，啥都没有了，因为就是水嘛，水蒸发以后变成空气了，是吧？水蒸气。但是这个次呢就不一样了，不料就是没有想到，是吧？野地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像白霜一样的，是白色的小圆物。这个是什么样子呢？多大呢？就是马拿了，后边会告诉我们。那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马拿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这个就是马拿的意思，就是问话，什么东西这是，没见过。 很新奇。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当然摩西知道神告诉他的是吧，这就是赐给他们的食物。那这个接着说什么呢？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个人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这是一个容量的单位，俄美尔。俄美尔呢是十分之一的依法，依法是22升，那一个俄美尔呢就是2.2升，其实挺多的是吧。2.2升这个水呢，这个是500升，也就是说4瓶水这么大的容量，一大碗这个玛拿挺多的。如果是米的话，我们这如果是2.2升的米的话，我们的一个人得吃一个礼拜都吃不完。那以色列人呢就听话，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急着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这什么意思呢？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就是啊，他们收的时候可能不同的器具去收，有拿锅呀拿什么不同去收，收回来拿这俄美尔，它可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容器，就是一个俄美尔的一个容器，一量呢都是一个俄美尔。你拿就是你拿了一个很大的锅去收，回来一量也是一个俄美尔，人家拿一个小勺子去收回来也是一个俄美尔，这个就是很奇妙是吧，很奇怪的。回来一量，你不管收多收少回来都是一样的，全是一个俄美尔，全是一个正好一容器。就是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你人，你不管你是多还是少，最终在神那儿都是公平的，神都管饱的。这个呢，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是吧？总觉得不够，多来多来，越多又不嫌多，最终呢，也就是一顿饭嘛，也就是能吃饱嘛，是不是？没必要的，人家有信心的，少收回来也能吃饱，就这个意思。那这个人的贪婪呢，在后边，在这个鹌鹑身上更是显露无遗。就人的这种贪婪，这是一个很大的罪，神就要针对他们的罪要管教他们。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你看就是前面讲的嘛，个人每天收每天的量，每天都有，每天都收，但是呢人们不信不听，这个就是神所规定的，神的这个律例。有的说律例是不是很这个律法呢？这些的小事情，这些呢也都是神的规定，神的要求。我们的主导文里边讲的是吧，这个我们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英文是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就是每天的这个食物，每天的饼 daily bread， 每天给我们，不是说我们一下子要10天的要一个月的，每天都有，每天都给。这个就是一个信心，不要担心明天没得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神说了每天都给你们，人为什么要取多呢？就是担心嘛，神可能说话不算数，明天我们去没有了，那我今天如果多弄一点呢，我就心里踏实了是吧，我一年的我都恨不得我都预备好，那我就稳稳的就是不用担心了。但是呢神就是考验人的信心，你就相信每天一定会有，但是呢这个信心是需要人的一个经历的，经历神，神是供应吧，这个亚伯拉罕供应神是吧，耶和华以勒就是神是供应我们的神，这需要人对神的一个信心。你看这里边20节就说了，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怎么不听呢？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这是一件事啊，不听话表现出来了是吧，说得很清楚，一天就取一天的量，然后呢不可以留到早晨，你吃多少就取多少。但是呢他们不听，要留到早晨，留到早晨什么意思呢？就是明天继续吃嘛，明天我就不用再取了。其实呢就是不相信神的话， 这就是什么？明知故犯。那摩西呢就向他们发怒，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明明说的话就不听呢？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留到早晨呢，他们以为留到早晨我可以继续吃，我可以偷懒，就不用去取了，是吧？这个结果呢是生虫变臭，长虫子了，而且呢变臭了，就是你留也没用，谁也不让你吃。那这个生虫变臭，这也是神掌管的，是吧？就不让你吃。那后面我们会看，星期五再收，第二天就不臭，也不长虫，就这么奇怪。就是你听神的话就没问题，不听神的话就有事情发生，神就来惩罚。这个大事小事都是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带领。接着二一节，就是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那这个玛拿呢也并不是说一直在那儿，这全天都可以收，有时间的。开始呢是这个露水蒸发了剩下的玛拿，然后呢给你一段时间去收，如果你不来也就蒸发了，就没了。所以说这个要求什么呢？不能偷懒，不能睡懒觉，这个也是一个功课。我听这个沈保罗牧师讲过，沈保罗牧师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在台湾读神学，他说呢他们在读神学的时候，他们神学是非常好的，这个神学生是和老师们牧师们一同生活在一起的。那每天早晨呢他们要灵修，老师在外边喊起床了起床了，如果有人偷懒呢，就这个老师就会喊玛拿没有了，玛拿没有了。那意思就是他们读神学，我们都读圣经，就说不能懒啊。以色列人他们早上要起的，起晚了这玛拿都没了，没得吃了。那告诉神学生们，你们得早起的灵修，不能睡懒觉，睡懒觉这个美好的时间错过了。玛拿神的粮食嘛，那我们属灵的粮食是神的话，对吧？我们早上要领受神的话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这个早上我们要早起，要灵修，最好的时间献给主啊，学习他的话。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到第六天就星期五，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麦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是圣的，归给神的。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要留到早晨。看这次就可以留到早晨，是吧？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是吧？你看就这么奇怪，以前不听神的话呢，你想留不让你吃，现在呢按照神的吩咐，同样的这个玛拿就可以吃，神让你留就能留，就没问题，虫子也没有，也不会臭。就是这么奇怪，就是这么奇妙，应该说是就是神的能力嘛，神掌管一切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经历神，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我们听神的话就蒙福。有一首歌嘛，信靠顺服就必蒙福，是吧？这个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最重要的就是顺服，听神的话。接着二十五节，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旷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日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你看这个按照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吧？安息日就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但是呢我们看再一次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听话。二十七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你看神说了没有了，让你们这一天不要去收，他们呢不信，我非要去看看到底有没有。那结果呢就是找不着，就是没有。不是因为去晚了，这次他们去的应该不晚，应该是早起就去的，但是还是没有。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明知故犯嘛，就是这个悖逆这个词啊，是人类的一个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 很形象的一个词，又说硬着颈项，就是梗着脖子，就是不听话，你怎么说我就是不听，这叫屡教不改，是吧？前面刚刚发生的一个不听话，就是这个马上接着又是一直不停的重复这种不听话。我们想摩西也是很无奈，对不对？遇到这样一群人。接着2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时候神也有点生气了，是吧？耶和华发怒。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样子，你发怒他也是很难一下子就完全这个生命改变的。那你生命不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要被管教嘛，就要受苦嘛。现在呢还没到这个神烈怒神震怒的时候，现在呢神还忍耐他们。那后边我们会看到很多事情发生，就神就要惩罚他们了。接着29节，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又再一次叮嘱他们，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个反复的说，这才老实了，而且呢真的看见真的没有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那这个就详细介绍了一下这个玛拿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吧？这个盐穗呢就是香菜，我们中国这个中文的翻译，这是这个这些宣教士和这个民国期间这些基督徒他们翻的，是结合中国的这些的东西。盐穗子，这个盐穗子呢大概呢是3到5毫米直径，这是小球状的小圆球，就像这个大小就是和绿豆差不多，比绿豆可能还小一点，就像绿豆你切一半，小小圆饼嘛，就像半个绿豆吧，这么大的一个小圆的，是白色的。其实像那个有比较小的大米，是那种差不多的白色的嘛，就想成那个大米就差不多了，比大米要小小一半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也是可以煮的也可以烤的，就是而且呢味道很好，是吧？像掺了蜜的薄饼，这个还有点甜。神给他们呢就是其实非常好的，但是呢他们吃几十年也是最后吃腻了，说厌烦了，厌烦这个食物每天都吃。这个其实我是理解的，再好的东西一直吃也是会这个厌烦。这个32节，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拿一个罐子，是金罐啊，盛一满俄梅尔玛拿，就是一俄梅尔全部倒在这罐子里面，应该是不小的一个罐子，要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意义何在呢？所以呢我们看圣经里边在旷野当中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那首先呢做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是要这个存在耶和华面前的，要留到世世代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知道神所赐给你们的食物，是吧？领你们出来的时候在旷野赐给你们食物，这是呢纪念神的恩典，让你们看见这个食物就知道你们在旷野神给你们吃的，没把你们饿死。那另外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背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那这个是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前边发生了两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听话，他们的悖逆。一个是当天取当天的，他们不听话留到第二天发臭了，是吧？摩西生气，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违背安息日的规定，不让他们第二天去取，他们还去找。两件事情都是明知故犯的，神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的，都不听话，都要去。其实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呢？就是明明神你这样说了，我就不信，我就要再试试，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放一罐玛拿的意义呢，除了纪念神的恩典以外，还有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悖逆、不听话。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当中有两件东西是要放在耶和华面前的，一个呢就是这个玛拿的金冠，另外一个呢就是后来发生的亚伦发芽的杖，也是要放在这个耶和华面前的，放在约柜旁边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发芽的杖放在会幕里边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服嘛，不服摩西亚伦，他们也要做祭司，凭什么你亚伦的后代要做祭司，我们也想做。那神就说，那好吧，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就让摩西吩咐他们每一个支派出一个代表，那每一个代表的杖都拿来放在会幕当中，第二天来看，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了，而且呢结出了熟杏，就是已经这个杏都已经熟了，一夜之间的那个干的一个木棍子是吧，都已经干了嘛，都已经当杖了，居然能够发芽，而且呢开花结杏，而且能够熟，一晚上之间就能够完全的完成这个发芽这个结杏这个过程，而且能够成熟，本来应该有几个月的时间呢，是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而且是在一个枯干的一个树枝上，这显然就是神迹嘛，对不对？而且神就通过这件事告诉以色列人，我拣选的是谁，就我就让他能够他的杖能够发芽，能够结杏，你们那头还是死木头，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呢通过这件事情呢就告诉他们，就是在提醒他们神的主权，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而且把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就放在会幕里边。我们要知道啊，这是放在会幕里边，不是放在约柜里边，约柜里边放不下的，约柜我们看那个尺寸很小的，这个杖不可能放在这个约柜里边的。而且我们看这里边讲的也是放在法柜前，16:34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其实呢这时候还没有约柜呢，是不是还没有建呢，还没有会幕呢，都没有呢，就是呢现在他们先存一个这个金冠的玛拿存在那儿。你看这个玛拿第二天本来就长虫子就臭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就放在这个罐子里边，几十年都不会臭，也不会长虫子。看这个神就这么大能力，让它长虫子就长，不让它长它永远都不会长，就放在这个约柜里边，不是放在这个会幕里边，在法柜前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里边讲到的这个亚伦发芽的杖也是这样的，17:8，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列位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包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会众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悖逆之子留作记号。看，就是放在那儿，这个记号这个纪念是给那些悖逆的人的，就是让他们永远要记得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他们悖逆神，他们挑战摩西，然后才发生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个他们罪的一个记号。同样的呢，那这个一贯的玛拿也是起到同样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这些事情的意义，就是要显明他们的罪，这些罪的记号放在那儿， 让他们永远都记得他们曾经悖逆不听神的话。好，接着说呢，35节，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40年呢，一直就吃这个东西。那这个事情是在哪里告诉我们就不再吃玛拿了呢？在约书亚记的5章11节这样说，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这天开始呢，终于吃上这个当地的这些的食物了。这个用这个当地的这个出产小麦，这个烘的饼，开始吃这个无酵饼了。然后呢，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有新的粮食吃了，这个玛拿就停了。看神让他停就停，整个40年每天不间断的供给他们，这就是神的信实。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17章。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好，刚才我们说已经这个4次了是吧，抱怨又开始了。这个到17章开始，马上又一次百姓没有水喝了，又开始抱怨了。我们说在旷野没有水喝是正常现象是吧，我先喝口。哎呀，感谢主，我们每天有水喝。这里说呢，按着站口，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旷野一个旷野的往前走。那然后呢，在利非丁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需要记一下，这个利非丁这儿发生很多事情，很多属灵的意义的事情，需要纪念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击打磐石。利非丁这儿呢，又有两个其他的名字的。神给这个地方给他们的名字，也是纪念他们的这些的罪恶。我们看又开始了啊，第2节，所以与摩西争闹，这次呢升格了，原来就是抱怨，这次呢变成争闹了。争闹英文是 scrambling， 就是大家一起哄嚷吵闹。吵闹什么呢？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道？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那他们要水这个事情，大家想，没有水喝，要水也应该也合理啊，对吧？那就跟摩西，因为你是首领嘛，你带我们出来的嘛，那我们现在渴了，那就跟你要水。这个为什么摩西说是试探耶和华呢？后边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跟摩西要水和跟神跟摩西争道是试探神，试探耶和华。接着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接着我们看这个话呢，很相似，每次他们的发怨言的话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要有一个字，死，就是都是话说都很带劲的，都很狠的。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每次都是这样质问，为什么领我们出来？我们不出来呀，你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你看每次都是为什么让我们死在这儿，每次都是一样的话，都是意思都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受苦就找你，就是你的罪，你让我们受这些苦的，是不是我们就要死了，都是这样的，非常的这个发泄是吧。我们人呢，有时候就是在这种怒气的状态下呢，说出来话呢是非常伤人的，非常伤人。第4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哇，现在这次的百姓的怒气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以前就是发火，就是生气，然后呢就是闹抱怨，这一次呢要动石头了，要打人了，这家伙，而且呢是要群起攻之了，把摩西看为这个仇敌了。我们看摩西是不是有点紧张，有点紧张， 向耶和华呼求啊，他没有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们看这时候神呢好像还在容忍，是吧？神知道摩西的难处，就说那你就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杖是干嘛的？我们讲过好多次了，这个杖就是好行神迹，是吧？拿着你的杖好行神迹，这个杖就是行神迹的杖。而且呢，这一次不是他自己带着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是吧？不轻易发怒。真的，这个百姓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这样吵吵闹闹，耶和华居然还能忍得住，说你做这件事情，拿着杖在百姓面前走过去，走过去走到哪里呢？第六节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那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样行了，就是大概是这样，这个摩西呢拿着杖带着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就是带着百姓往前走，走到哪里呢？走到一块磐石那里，河列的磐石，应该这个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方，一块很巨大的磐石叫河列的磐石，这个山就叫河列山嘛。那这个磐石呢，应该是在当地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河列的磐石这儿站住，然后呢，你要击打磐石，就让他这个用他的杖来打这个磐石，用杖打这个磐石，就是击打。会发生什么呢？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有水流出来，从磐石里边流出水来。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一块大磐石，很巨大，多大呢？不知道，可能至少比这桌子还大。那击打磐石会有水，磐石是一个死的呀，是吧？全是石头啊，怎么会有水出来？那如果是正常的，就不是神迹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要让百姓看，神可以让磐石出水，就是这样特殊的事情发生。那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也没有人敢想象这块磐石是什么意思。这块磐石呢，是预表基督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约保罗这样讲的，哥林多前书十章，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大家看，那磐石就是基督，并不是这块石头就是基督，而是所预表的这个水呢，从磐石流出来的水是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是属灵的水啊，多么的宝贵，从磐石里边能够流出水来，这是神迹啊，神让他们看见的。喝这个水本身这个营养价值和其他水没有区别，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他们见证了神呢，知道是神在赐给他们一切的神的恩典。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叫灵水呢？属灵的水让他们认识神，看见神的大能，神可以让磐石出水，这个磐石是基督，就是神靠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磐石，让我们能够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真理。就是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就是即使是喝了这个灵水，见证了磐石，最后还是不信，还是倒闭在旷野。倒闭旷野的人呢，都是不信的人，都是和神断绝了。最后这句话，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真是何等感恩，你在出埃及记记录这些事，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这些的罪 都是我们身上也有的，让我们能够引以为戒。就像保罗说的，圣经记下这些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几千年过来，人类一直活在罪中，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让我们心里边柔软，让我们愿意归向神，顺服神，能够降服在你的恩典和真理之下。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